方面我们还是会持续推进。那我们要再讲第三点之前，也就是消费者保护之前，我想要给你们提醒一下，说在座也有一些 GAC 的会员， GAC 会员你们手上呢其实都有这些资讯，是这个附件十一，我们在星期日的时候给你们了，所以呢你们可以稍微翻一翻看一下。那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消费者保护，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议题，这个议题涉及了这个消费者的竞争还有信任，这个工作组一直在做的一个议题。那我在这个保护方面我也有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基本上呢这个议题是持续我们之前的，也就是要持续这些来保护网上消费者的一些权益，这就是我们最高层的一个目标，也是这个工作计划的最高的目标。所以呢我们也参加了很多的审核，我们有和 ICANN 社群里面很多的社群有联络，特别是这个合规和安全部门我们有和他们有联系，同时呢我们也找了很多社群里面的人和他们沟通这个议题上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所有人在这方面呢都有利益，他们都在乎这个消费者的保护，他们也希望这个网络能够安全稳定，这样的话大家才会愿意持续用互联网。我知道这一方面呢我们有很多的利益相关方，还有很多的公助流，包括呢这个后续程序 PDP， 同时呢我们也在支持这个隐私代理服务的认证，所以呢有很多不同的工作那我们都会持续推进。好，那接下来两个问题两点我想讲一下，也就是这个后续程序还有这个问责制，另外呢还有这个避免 DNS 的滥用。那第一点呢是我们这个 PSWG 一直在推进的一个工作，里面呢有很多的工作方面都和这个 GAC 有关，和 PSW 也有关，所以呢我们想要增加在这个团队里面的人力，因为呢目前人力不足，有点承担不起这个重任。那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加入想要来做这一个很重要而且很精彩的工作，那请和我们联络，我们其实在拉拢你们，在招募你们，就请你们帮助我们来帮助你。那就这个问责的话，我们等会儿也会就细节再多讲一点，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会再多讲一些。那基本上呢刚刚他们也说了，我们现在想要辨识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呢能够帮助我们去分析一些其他的流程，和这些呢都和这个公共安全有关系。那有了正确的数据来源还有数据，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看到我们在哪一方面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我刚刚提到第三点，这个呢是在讲要如何识别就是各种不同类型的 DNS 滥用，那我们这个和 ESSEC 会进行更多的讨论。那另外呢从政策方面呢我们能做哪些东西来更好的预防 DNS 滥用，那这个部分呢包括了很重要的一些工作，特别呢是这个防止儿童侵害的这个性侵害的一个工作。那我知道 GAC 有提出我们必须要在网络上面保护孩童，因为呢然后呢我们必须要和一些这个联盟要一起合作，另外呢比如说有些 CCTLD 跟这个点孩童等等的这些呢我们可能要把它设为一些安全的空间，让孩子能够在上面进行安全的网络使用。那我们希望呢也在接下来几轮呢能够就这个细节再进行多 更多的讨论。那我在这里就不多说，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问我。那我想感谢这个意大利的 GAC 团队，如果有问题你们也可以和他们说。那我现在先讲一下我们未来的这些战略目标。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我。好，没问题的话，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第二个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呢是关注这个 RDS。 那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 Who is。 那我们其实会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等会儿大家喝完咖啡以后会再多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只是要让你们知道说这个 Who is 系统还有所有这个 Who is 系统所给我们的这些好处以及它所带来的一些义务，我们必须要尽的义务。所以这个是我们，然后呢我们会讲一下我们最近就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那接下来呢就要讲这个下一代的这个 GTLD。 那想请 Greg 来讲几句话。哦，不想吗？好，基本上这一方面的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有这个注册数据准确性的这个议题。这个呢同样的大家也知道，这个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了。基本上我们要确保说这个注册数据的准确。那这个社群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这个确认这个注册人的数据还有资讯。从这个公共安全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才能改善这个注册的数据。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很不错的提议和倡议，在 CCTLD 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提议来达到一个这个就是既是便宜但是呢又有效的一些保护方式，还有这个确保准确性的一个方式。那这些方式的有可能我们之后都可以扩大规模，然后呢推展到这个 GTLD 的这个世界当中。那我觉得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项目之一。因为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 GDPR 其实呢也要求我们必须要有准确的数据。所以我只想提醒大家说，我们目前这一部分还没有做到，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存这个数据，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个第二步，也就是去确保这个准确性数据的准确性。所以呢我想提醒大家说，我们在往前之前呢我们也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然后呢如果我们有下一代的这个系统的话，我们应该要根据这 GDPR 的规则，我们也要就是把这个设计在我们的系统当中。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实际的实施和落实，也就是这个 ICANN RDS 的审核。审核团队呢他们会来这个做这落实的审核。那我们 GAC 已经提名了这个美国的这位 Lily 还有国际刑警还有我以及其他人去参与这个。那我们这个审核的工作还在它的初阶段，所以呢我们会把结果呢在下一次的巴拿马的 ICANN 会议给大家讲一下。那这就是我们大致上的几个战略目标。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发表的评论？没有，好的，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第三大类的这个，基本上呢算是我们的这个骨干，也就是要建立有效和有韧性的 PSWG 运作工作。那这是一个这个组织的架构，还有一些我们的流程。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展开工作计划啊，是这个第一个然后呢我们要加强我们的领导力。那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也讲到说，我们想要有一个这个一群人呢，他们能够专门专注一些我们目前重要的一些工作，包括这个政策还有外展工作。同时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成员制， 同样呢，也是其实在招募人。我们其实和 GAC 的领导层讨论了，我们想要鼓励 GAC 所有人来提议或者是提名，或者是呢，甚至是去联络那些执法机构去提名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小组。另外呢，我其实每个国家里面都有执法机构的人员，那我们希望这些执法机构的人员都能够参与到政府的工作里面。他们呢，对于这个预防犯罪行为呢是非常重要的。那特别是 DNS 方面的工作呢，我们也都知道特别的复杂。那你们的国家内都有一些专家，我们也鼓励大家去联络这些专家，跟他们建立一个正式的关系。那可以，除了就是跟他们保持联系以外呢，同时也提名他们加入我们的这个 PSWG， 叫他们加入我们的电邮群。然后另外呢，也希望呢他们能够参加我们的这些电话会议啊，还有所有的会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到这个公共安全的工作当中。当然我们是一个咨询委员会，不好意思，我们是一个咨询委员会底下的一个工作小组，所以我们要确保说我们有不断的和这个 GAC 还有 GAC 的领导层有保持的联系和沟通，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工作小组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哪些议题是最受瞩目的，我们有哪些行动必须马上采取。那我们最近其实有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我们一直都有在请你们大家来看这些复杂的工作，请你们快点把这个评估都做完。那当然这个 GAC 叫我们要赶快的把这些评估都做完，但其实呢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就做完，因为呢我们要做的呢只能说是能做到的，只能是说更有效的去解决这些事情啊，我们会尽量的做完，然后呢把这个 PSWG 的这最后的结果呢给你们，让你们来看一看，给我们你们的想法，来确保说这个我们最后的这个成品或结果呢能够反映整个 GAC 的立场。所以我们非常想听到你们的看法。那我们也想跟你们讲一下我们目前做的工作，我们想知道说你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那样的看法。那大家也别害羞，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你觉得我们有什么调整该做的都可以跟我们讲。那这是我们第三大个战略目标。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提的 Jason？ 啊，早上，我是 Jason， 我是这个 PSWG 加拿大的团队的一员。那在阿布扎比的会议上面呢，我们讲到说我们其实算是一个比较一致性的，就是多元性不高的一个团队，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来自欧美。那我想讲的就是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成员更加的多元，所以呢如果有任何人你觉得有人呢你想要提名让他来我们这个工作小组里头工作的话，请跟我们讲，我们会跟你们说要如何来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如果我们的组织很多元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团队会更加的强大。那我知道我们很多成员都是从这个西欧和北美，所以我们的这个意见呢可能没有办法反映到整个事件，所以我们更希望能够反映整个全世界全球的看法。所以呢欢迎大家提名，比如说你觉得很合适的人选，我们也想要找很多执法相关人员呢来加入我们的工作小组。谢谢 Jason 的补充，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位我现在是 Catherine， 我是 Catherine。同样的我要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团队更加的多元的话呢，我们就更能来反映整个 GAC 的看法。所以呢请帮助我们来帮助你，如果我们的团队多元的话，我们才能够反映整个 GAC 多元的看法。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呢都不是在这些 GAC 大会上面解决做完的，我们有这个每周的电话会议， 每一个月的电话会议，领导层呢有每周的电话会议，所以呢基本上都很好沟通的。如果你已经有一些专家你想提名，但是你知道他没有办法参加这些大会的话，那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都是在这个会外会解决的，或者是呢是透过电话会议来解决的，所以大家不必太担心说有可能抽不出时间来和我们面对面讨论。这不应该是就是影响你的一个因素。好，那我先停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人就这一点还想讲的，还是呢大家就想要赶快直接加入我们这个工作小组呢？好的，那如果没有其他的评论的话，那我们就再讲这个第四个战略目标，基本上就是外展的工作，想要和我们这个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还有其他社群团体进行联络和沟通。我们在这个评估我们的工作计划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希望说我们在这个工作计划当中列这个优先顺序的时候呢，这个优先顺序对这个我们团体以外的人来说呢也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的政策的执行呢是不是有改进，以及这个运营是不是有改进？那我们也希望WSWG 到底要向 GAC 提出什么样的信息给到 GAC？ 同时我们还在加强就是政府机构对 PSWG 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使得国家都了解我们的工作，并且了解我们工作组的工作内容。因为我们不仅仅包括这个警察，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共安全的机构和组织，那么这一块也应该在我们的工作组中有所反映。我们还我们还在减少这个大家参与的这个障碍。那么如果大家比较熟悉这一块的话，你会发现在 ICAN 会议上有很多人可能在开会的时候可能会睡觉，或者是说非常疲劳，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要加强这个参与减少这个障碍的话其实蛮难的。那有时候我在问一些同事说你在干什么呢，然后我对他们说其实我们就在解释现在的这样一个会议，我们的主题是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经常的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如此重要，以及这个工作为什么能够对他们这么重要，而且他们要怎样贡献进来。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要尽量的减少参与的这种障碍，向他们发送这个新闻稿或者是一些最新动态，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工作。因为有时候他们并没有太关注这方面的治理工作。另外在休会期间呢，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机构他们通常是不会参与进来的，这也因此呢我们就必须得向他们解释他们要做一些什么，以及我们怎样去同他们进行交流让他们参与进来。所以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了我们还欢迎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那我觉得我好像是在拉筹资一样。那么 Ranga 将会给大家谈谈这个外展这一块的工作，有请。
谢谢 Catherine。
我想说在这里呢，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一点，那就是说我们要尝试同 ESSEC 进行一个交流，我们将会同 ESSEC 的 Rod 进行一个交流，看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加入进来。有关外展这一块呢，我们还向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进行了宣传，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反馈意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这包括我们在内部和外部的这个外展，当然了还有 ICANN 的 Octo 我们也在同他们进行交流，待会儿我们会谈及 DART 这样一个项目。 在这一块呢有很多有创意的这种想法，那如果你觉得有人有他们有这些非常有意思的想法的话，请尽快告诉我们，我们会继续同他们展开联系的。 Catherine 发言。那我还想提醒大家呢，就是我们同注册商有这样一个社交的活动，今天呢是在6:30的时候在这个3楼的平台上有这样一个活动，有一个交流的活动，那么如果大家愿意参加的话可以今天晚上过来参加。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创意性的想法和意见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工作计划的审核就已经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建议和意见的话，请告诉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发邮件。那么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一节会议呢就结束了。我们请求 GAC 对这个工作计划进行通过。好的，没问题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启动第二部分的会议，那就是同 Octo 和 Dart 的这样一个探讨。好的，太棒，我看到 David 上来了。 David， 谢谢你花时间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我知道你感冒了是吗？不好意思。David Conrad 发言。不好意思，我感冒了，我有时候会咳嗽，但是我想说呢，昨天在 Gala 上我应该玩得很开心，那我的感冒也是因为 Gala。 好的，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幻灯片吧。那么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是 DAR，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么 DAR 就是一个报告系统，来专门报告域名滥用的活动，来跟踪各种域名滥用的活动。那么这种滥用呢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比如说 GAC 在北京会议中谈及的这些滥用活动，那么这就是 ICANN 也比较关注的域名滥用的一些行动。那么 DAR 同其他的报告系统有什么样不同呢？简言之吧，我们所收集的数据有各种各样的来源，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希望把所有的这些数据保留起来，来进行历史性的研究，从而来讨论各种各样的滥用问题，通过这些数据来找到各方的信息，来推动大家的沟通和交流，同时促进 ICANN 社群的政策制定的工作。下一张幻灯片。我之前也谈及了这一点，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数据呢我们是有许可的，那么这个数据也许不一定大家都能获得。下一张幻灯片。那么 DAR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毫无疑问，它的主要的目标呢就是来报告一些具有威胁的在顶级域的这样一个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历史性的安全问题的研究，还可以帮助运营商，这包括注册局和注册商，来了解或者是考量如何管理他们的这个信誉，以及他们的这些反滥用的项目以及相关的服务，同时这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研究一些恶意的注册的行为，同时也帮助我们加强运营安全社群的工作。下一张幻灯片。那么我们所用的这个数据内容一方面是 GTLD 的这个专区的数据，那么它 我们搜集 GTOD 根区以及 GTOD 注册局的这个分析信息。那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根区的这个转移的信息。 DAR 它所使用的域名呢，通常是在根区中的域名，所以我们主要是查看注册局和注册商的数据，然后考虑到这些数据在根区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一共有1240个 GTOD，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有 1.95 亿域名。同时我们还考虑了一些 CCTOD， 他们也将会参与到 DAR 的这样一个信息中来。那么至于他们怎样参与进来，我们现在还在考虑。谢谢。下一张幻灯片。那么 DAR 还使用 Whois 的数据，实际上我们只使用很少的一部分的 Whois 的数据，主要是注册商的数据。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呢是有一定麻烦的，因为 DAR 它主要是希望找到一个系统来查找滥用的活动。那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使用公开的数据，而不仅仅使用 ICANN 的这样一个数据。因此呢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400多万个域名中搜集相关的信息。那么如果使用 Whois 的数据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挑战的。下一张幻灯片。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威胁数据集这一块，我们使用这种独一无二的这种数据来确保在这一块我们没有太多的错误。我们还使用多种域名或者是 URL 的滥用数据来看看这些数据同这个网络钓鱼恶意软件托管僵尸网络以及这个垃圾邮件有什么样的影响，并且我们也创造各种各样的图表来看看这些数据给我们能够带来多少信息。那也就是说来看看外部的 ICANN， 也就是 ICANN 社群外部的这样一些成员，他们是怎样看待域名生态系统的。下一张幻灯片。在 Octo 也就是 ICANN 的 CTO 办公室，我们不使用这个禁用清单，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向大家提供一系列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都来自外部的这些实体。那这些实体呢，他们是禁用威胁活动的。DAR 同时还搜集同样的滥用数据。那么我想再次说一下，就是我们搜集的数据不是新的数据。有人以为我们是搜集一些新的数据，或者是也就是说搜集新的有关滥用数据，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这么做。所有这些数据都是在日常活动中搜集的数据，并不是我们创造的新数据。下一张幻灯片。那么 DAR 的这样一个数据的收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首先他们必须要提供一个数据威胁的这样一个分类，而且运营和安全社群必须要信赖这样一个 RBL 的准确性和流程的清晰性。另外 RBL 还要使用在学术这一块， RBL 还需要在整个运营社群和安全社群中得到普遍接受。所以这就意味着所有这些数据应该是给到商业安全系统的，或者是设备和服务的，它是由网络运营商所使用的，来保护他们的用户和设备，以及保护他们的电子邮件以及讯息提供商。下一张幻灯片。 RBL 它通常是这个近乎普遍性的，而且它我们禁用来使用一些这个 商业电子邮件，他们还用在这个浏览器中，还包括这个云计算以及内容服务系统。那比如说像 Amazon 的网站啊等，还有一些其他的网站我忘了，比如说其他的 AWS 的网站，那确保在网站中，在浏览器中是安全的。 RBL 还用在这个域名系统中，这包括资源政策区以及解析器，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解析器，包括 Spam House 和其他的这些解析器，他们在使用 RBL。我们再来看看 RBL 还用在哪些方面，这些都是一些详细信息。那么在这里我想说，这些都是用在一些商业和服务中产品中。另外在学术界这一块，我们也请求学术界能够审核 RBL，来看看我们是否使用了这个最佳实践，是不是这些使用方式都是研究者信任的。那么有许多的学术界都会对 RBL 进行一个调查和研究。下一张幻灯片。那么现在的 RBL 的数据呢，它这个清单呢主要是提供的是域名的清单。那 Spam House 它提供了一个域名禁用的清单，同时我们还对这个恶意软件进行巡逻，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表格，还有一个这个钓鱼网站的库等等这些内容。那么 DAR 是不是查看所有的这个滥用呢？不是的。那么这个值得信赖的提供商呢，无法看到所有的这个滥用行为，因此 DAR 没有办法识别所有的滥用。 DAR 主要关注的是一些具体的滥用行为，当然了我们可以汇集所有的这个 RBL 来看看整个互联网有些什么样的整体的这些数据。下一张幻灯片。我们通常被问到为什么我们要汇报垃圾邮件的这些域名呢？那么在海德拉巴公报中 GAC 指出，那就是针对这个垃圾邮件的域名有这样一个疑问，他们对此比较感兴趣。那我想说在这里我们要谈及这个违法这样一个概念，这个违法不一定这个违法呢通常同垃圾邮件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包括电子邮件推特的这些信息，或者是在脸书上的这些信息。 spam 它实际上是意味着一个通用的这样一个非法的信息，那么在北京的 GAC 公报中也已经谈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垃圾邮件它通常同电子邮件有联系，并且同这个云的服务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呢我们在这里也在汇报垃圾邮件的域名。那么 DAR 它所使用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指我们要在这个垃圾邮件信息中找到相关的滥用的行为，比如说有些内容会使你不小心下载了恶意软件等等这种方式。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垃圾邮件域名的这个信誉呢会受到电子邮件管理人他们在安全措施上的紧密的影响，所以我们首先要关注垃圾邮件，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域名的使用。下一张幻灯片。下一张幻灯片。那么现在 DAR 的这个系统呢正在运营，我们在内部已经开始使用了，我们还没有开始公布 DAR 的这样一个报告。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操之过急。因此呢，我们要请求第三方对 DAR 进行一个审核，来看看 DAR 的搜集数据是否有效。那这些审核呢，我们刚刚已经完成了一个审核，还有第二轮审核呢将会在几天之后完成。我们将会把这个审核报告给到社群，看看社群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那如果你们有意见和建议的话，我们会采纳。我们的意图呢，就是要把这些报告给到 ASAC， 然后看看 ASAC 有什么样的看法，看看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用，我们该怎么去做。那么就目前来看，我们的这份内部报告，您可以看到这份报告只是给到内部的。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尽快的把这个报告提供给到社群，看看社群怎样对此进行讨论。也就是说，在巴拿马会议之前，我们要把这个文件给到大家。那么所有的 GTOD 呢，都至少报告了一个滥用的情况。那么我们有不同的颜色向大家展示，在不同的月份以及这个不同的时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域名这一块，然后这个垃圾邮件是非常明显的。
那这个DAR的应该说在 Octo 的系统里面呢，Octo 里面呢，我们做的呢就是把这些数据DAR的数据拿过来，让我们做好多的泡泡，看一下这个圆圈呢是否有扩大还是缩小。那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到时候再跟你们说。那基本上呢，这个呢显示的是这个钓鱼域名的这个滥用的数据。你可以看到这基本呢这个都还是在一个挺窄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你可以看到开始呢这个泡泡有在这个我们这个统计的正常值以外。那我们的目标在未来呢，就是要把这些名称就是这些把它公布出来。那可以看到说这个垃圾域名呢，它肯定是最多的。那随着时间的转移，你可以看到这个泡泡由左而右的这移动。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图表，因为呢它给我们提供了很有趣的一个资讯。你可以看到说有可能呢有一个这个注册局，它对另外一个注册局进行了 flocking 的这一个滥用。那这一个呢是要来看这个旧的和新的这个 TLDs 里面这些域名滥用的问题解决程度。你可以看到这些旧的和新的里面，他们在这些垃圾域名啊还有其他注册方面呢，他们的滥用解决又解决了多少。那再来呢是这个 DAR 系统里面的滥用域名的百分比。同样的呢，你也可以看到有老的既有的还有一些新的。那你可以看到在新的 GTLD 里面呢，这个百分比呢是逐渐下降。那其实呢这个 DAR 提供我们很多很多的讯息，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了这些资讯呢我们都搞不清楚，所以呢我们非常努力的在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摸清楚这些数据的意思。那这些滥用有集中在哪些新的 TLD 里面吗？根据我们的统计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域名 这一小群的域名里面呢，基本上是占用了我们整个这个，就是占我们整个滥用数据的大部分。那待会儿会给我们实际的数据。好，再下一张投影片。我刚也提到了，我们的目前关注的呢，就是想要尽快的把这些东西做完。我们有这些审核小组，他们到时候会进来帮我们审核整个流程。我们现在使用我们的这个收集系统，RBL 的数据，我们都算是不断的更新，而且收集。那在第二版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呢，之后呢，这个举报呢能够更加自动，而不是说用我们这个手动的一个一个输入，来确保说我们的资讯呢能够及时更新。我们也看得更细了。那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然后呢，我们也开始尝试一些新的做法。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在 DAR 我们发现最具挑战性的一点就是，收集这些数据。有些关于这些注册商的数据，那基本上这是 WHOIS 的职能功能。那我们现在呢，对这些注册商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不是特别感到有信心。那我们希望呢，之后我们可以就这一点来进行更多的探讨。但是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收集这些注册商的资讯。那我接下来就交给 Fabian，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可以回答一下。谢谢 Dave， 感谢你的报告。那我只是想讲一下，我非常感谢ICANN 对这方面的努力。我觉得这个资讯对政策制定来说会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它简直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到危险放大镜底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呢，有哪些流程必须要改善或者是改变，来打击这些系统系的一些数据滥用。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想要听，在这个倡议通过之前，我们还需要做哪些步骤？比如说，就是可以看到说这些滥用呢，都是在哪些域名当中等等。像我刚刚说了，我们现在的重点呢，在我们公布这些名称域名名称之前呢，我们要先进行一个第三方的独立审核，来确保说我们这没有做错，来减少这些错误通报或者错误报告的这个几率。那我们想要尽量的提供这个整个社群足够的信心，来相信我们现在的这些数据。我们要给他们的资讯呢，一定是以数据为基础的，这样呢，他们才能够做更好的政策制定。那像我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第二次的这个独立审核，基本上在接下来几周就会完成。那一旦完成以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些数据公开给大家看。然后呢，我们也会开始下一段的工作，也就是把这个数据和报告全公开给你们，跟你们说这个统计数据哪里来，其中的参与方有谁等等。那您刚刚有讲到这个 rate limiting， 我不确定大家都懂这个意思，那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这个 rate limiting？ 好的。任何的一个网络服务呢，都有可能会受到这个 DDoS 的攻击。那也就是呢，这个流量呢大到这个服务器没办法撑得住。所以呢，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限制，也就是减少一个这个连接的数量。 那从这个注册局注册商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要减少他们这个服务器的这个连接的数量。我们希望能够减少这些想要在网络里面寻找目标的人，减少他们能够利用这些数据库的机会进行攻击。那但是呢，不好的呢，就是说有些研究员呢，他们想要做出贡献，想要透过这个注册局注册商做一些贡献，但是我们给他们限制了一些他们的资源。所以比如说他们可能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呢，他们只能做出这个5个查询请求。那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等于是阻碍了他们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谨慎的运作的机制。如果呢能够有这种有认证的这些注册局注册商，我们让他们说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那这样我觉得是最好的。但现在我们还在努力想这方面的解决方式。谢谢 Dave。 这是Catherine。 那我想强调一下这个问责的重点，每一个个人的问责的重点重要性。那刚刚你也讲到了，就说有些这些注册商他们呢受到了很多的攻击，那他们的这些数据从这个2017年1月开始到现在，那这个数据可能不太准确。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DAR 体系的推动呢肯定更好了，因为它会给我们更更新的一些数据还有分析。那有了这些呢，我认为我们会增加这方面的透明度，那希望呢也能推动合规方面的进展。那感谢你在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们时间快不够了，但是我只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想问什么问题？在正式会议结束之前，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引导到我们下一个讨论。那就是说你说到了这个 who is 有可能会做一些改变，那你觉得这个 who is 改变有怎么样会改变这个 DAR？ 那很幸运的呢，就是 DAR 的这个系统其实里面没有任何的个人资讯。 DAR 在 ICANN 里面这个群体里面只会用到这个 ICANN 的一些报告还有数据。我们唯一有可能的会用到的就是跟这个域名相关的这个注册商的这个资讯。当然了，如果我们有更细的这些资讯会有帮助，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个别的攻击事件的细节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呢为了要有但是呢其实我们最在乎的呢就是注册商的资讯。那理论上来说呢，这些资讯应该是透过这个 who is 以后呢能够公开，没有任何的阻拦。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就是之后公开数据的这个决策还有决定还没有真正的做完成，所以呢基本上这方面还没有确切下来。那谢谢感谢你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我知道这个 DAR 呢会帮助我们整个社群，然后我也知道这花上了好多的时间才完成，所以谢谢你们。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的讨论，我们 PSWG 的第一部分的讨论，也就是讲了我们的工作计划，之后呢又讲了这个 ICANN 的这个 DAR 的倡议。这个 DAR 呢之后呢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看到这个域名的滥用 DNS 滥用，然后呢促进未来的这个政策制定。那我们这个会议就结束了。接下来